我是不是也在录音呢？稍等一下，我 double check 一下我的。好，好，今天是1月18号，是我们今天和下个主日的时间是主要是罗马书的内容。那今天因为大雪，就是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在家里面 remote 上课，还有 remote 敬拜啊，那我们也是，请大家就是 keep warm 啊，stay warm 啊，stay safe。OK，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献上感谢，因为你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接待耶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主，我们把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求你真是保守你手中的工作，从开始到末了，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也是为今天的敬拜献上感谢，在敬拜当中，你的名得到荣耀，你的国度得以扩张。主，我们也就求你在这个时候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要把这节课献上感谢，也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听得讲的都蒙你所得着，你的灵亲自向我们说话，因为唯有你那里来的感动，唯有你那里来的启发，才能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好。好，那么就是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新约圣经中的教会书信哈。那么其实主要是开始先保罗书信。那我们看到就是整卷新约全书呢。一共26卷，那保罗呢有13卷的书信，占了其中的一半，那其实构成了相当可观的一个部分。那保罗书信包含很多基督教的真理的教义方面的教导，那其中福音的阐述，全面的神学论证啊，就是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把它表明出来。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可能是在五旬节之后，那有些从罗马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就把福音带回罗马，那并且成立了罗马教会。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罗马教会初期的时候呢，它是以犹太人为主，但是因为身处外邦人的地区啊，那之后呢，应该也会有很多外邦人的基督徒加入教会并且呢，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本身的话，罗马书有很多地方它论到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他们彼此相处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罗马教会应该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共存的一个教会啊。那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罗马书是写于公元57年，那圣经学者相信，就这卷这封书信呢，是在是罗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的。那么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应该是那个时候是在哥林多城，住在一个叫该优的信徒家里面啊。这可以，如果大家读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段经文。那保罗在罗马城待了3个月之后呢，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期间，在罗就是呃在这两个在哥林多那段时间里面，他就完成了这封书信。所以呢，一般就是相信，这封书信写成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6年12月份到57年2月份之间。关于著述目的，新约中的书信通常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具体状况是有所针对性的。那比如说像教会的问题啊，真理的偏差呀，特别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会有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异端的进入哈。所以都是作者要有所纠正、有所提醒啊，包括真理的劝勉等等啊。那么关于罗马书它本身的一个著书的目的，从内容上看呢，保罗可能是要处理不同信徒，比如说像 外邦人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冲突纠纷，所以呢，他通过神学真理的论述，使得外邦和犹太信徒因着明白救恩的道理，能够彼此接纳和好。这可以从罗马书第15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读过罗马书，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罗马书它几乎近乎一部神学巨著哈，那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前面11章的话，完全是一个，就是神学的论文一样哈。那为什么保罗会写下这么长一封以神学为主导的书信啊，写给他从未到访的罗马教会呢？啊，那么传统的看法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呢，是为了将来到访罗马铺路，因为保罗打算以罗马作为他远赴西班牙宣教的基地。大家看15章，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其实有这样一个计划啊。那这样的话，罗马教会无论是从真理的基础到教会建设，对保罗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最后，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他从马其顿和该亚嘎地呃该亚该地呃呃亚该亚该亚地区呢，他收取了外邦人教会给犹太人，就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的奉献啊。那保罗关注的，他不仅仅是所谓的金钱的奉献，他更为关注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合一。那这样的合一，也当然体现在，就是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和犹太人为主的，教会。比如说，毫无疑问，就是耶路撒冷应该基本上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那罗马教会呢？就是基本上应该算是以外邦人为主的这样一个教会啊，所以保罗要，就是也以此就是要罗马教会为此祷告，为此的祷告，因为呢，就是罗马教会相对而言的话，应该是作为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教会，那他们对此就是不同种族之间的信徒如何合一，他对此应该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体会啊。那如果要讲罗马书的地位，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如果我们把罗马书放在一个救赎历史和教会的成长的历程之中，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教会要真正回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呢，几乎都绕不开罗马书，或者换句话说，罗马书都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罗马书它把神的公义、人的罪还有救恩的根基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这是教会在每一个危机时刻都是需要的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如果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都会看到同一条线索。当人高举理性的时候呢，罗马书提醒我们说，人都在罪中；当人依靠行为的时候，罗马书宣告说，唯独恩典。那么，当教会它失去福音，它不再传讲福音的时候呢，罗马书提醒我们要重新回到十字架这样一个道路啊之中啊。所以，哎，欢迎你好，我们还真有同学进来所以我们学习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两个问题：首先，我们靠什么，可以站立在神面前得以称义的这就是罗马书前11章的内容。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回应过一个称义的生活？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后5章，就是12章到16章的内容。好。那么就是从教会的历史和信徒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看，罗马书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题目，我们就不花时间了。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好，那我们现在就过一下，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我们需要先把这个段落看一下啊。那么就是罗马书主题，它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福音，那就是我想大家可能都能够体会到，就是1章的16节到17节，17节可以看为罗马书的主题经文啊。我们可以体会到，在罗马书阐述的神学真理，它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处理福音和旧约，特别是与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从律法中得释放，靠着圣灵，我们使得律法上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并且呢，保罗他把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给予一个更为深入和广泛的阐述，比如说福音的普世性，福音的对象同时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内 那么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使得我们就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啊，那这就是前四章的内容。而我们的地位呢，不在乎人的身份，我们称义的地位不在乎人的身份、地位和功，我们手中就是我们所谓的善功哈，而是靠着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神使罪人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因信得以称义，并且得着永生啊，并且神也借着耶稣和圣灵的工作，使得信徒得以成圣，并且得着荣耀。那这就是5到8节的内容。那我们得救的生命将完全改变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哈。这就是说，我们怎样就是将真理的福音的真理应用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啊，让我们可以见证福音的大能。那这就是12章到16章的内容哈。其实如果大家看内容，它整个一个发展的话呢，其实就是前8章之后，1到8章之后呢，其实是可以直接进入到12章到16章的一个真理的应用和实践。但是我们今天谈福音的普世性，我们就无法回避以色列人他们的救赎的问题，因为他们是神在旧约的选民，在新约的时代，他们将来会如何？哈，这是为什么会有第九章到第十一章。9、10、11这三章的这样一段插曲啊，所以在整卷福音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包括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神在基督里使罪人本乎恩，因着信得以称义、成圣、得荣耀，并且呢，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呢得以改变啊。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百姓，他得到就是有一个重新的定义，他不再因为血统割礼。或者你的文化种族，而单单因着信，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儿女、真以色列人。哈，他用的是一个真以色列人这样的概念，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而且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呢，我们都能够因着信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救赎的恩典。哈，这也反映了就是神的信实和神的约的一个持续的有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是前面就稍微把它一些背景稍微过一下。那我们其实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因为就是罗马书本身内容比较多。那我们其实基本上想把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时间放在就是罗马书本身的这样一个概这样一些内容的一个简要上面。好，那么罗马书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希腊书信的结构，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希腊书信。啊，它包括希腊书信包括三个部分，写信人、收信人，还有问安。但是保罗他把希腊书信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起始，这样的一个开始，这个用于问安的这样一个起始句呢，扩展为一段丰富的神学内涵的段落哈。那这里面我引用的版本就是用英文版的圣经呢，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从语法结构上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哈。那我这里面用的版本是 NASB，就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啊，那这样的这个版本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尽量是直译原文啊，尽量保留语法结构啊，以至于它会牺牲语言表达的流畅性，所以它的语言的表达会看起来稍微，如果跟其他的版本相比的话呢，它会稍微没那么像其他版本那么好啊，但是呢，它的目的呢，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它整个语言内容的精确性。啊，那其他的版本呢？比如说像 NIV 啊、ESV 啊，他们会尽量在准确性和可读性做更多的平衡哈，读起来会更顺一些。但在细节上呢，它可能会更偏为解释性。但是 NASB 它不太一样，它为了保留它的就是经文本身的准确性，它会牺牲它的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啊。所以就是，但是因为我想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那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用 NASB 的版本，所以呢就是。好，那我这里面就用 NASB 的版本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参考哈。如果我们看这句话的一个语法结构，从英文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哈。我们可以看到这7节经文，它其实就一句话，那主语呢就是保罗，谓语呢它其实它省略了哈，它主语和谓语之间用，主语和宾语之间呢，就是呢它用了一个介词来，用介词来过渡哈。然后呢，就是17节的 to，然后呢，宾语呢，它就毫无疑问就是在罗马的圣徒，然后就是问候。那简而言之，就是一章的前7节，它就是 简言就是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圣徒，但是呢，在对主语和宾语的修饰表达当中，他带出一个丰富的福音的信息，这就是第2节到第4节的内容啊。2到4节他开始一个定语从句，用于修饰前面的几个那个词叫做 the gospel of God，就是修饰神的福音。也就是说，保罗传讲的福音是什么？那接下来就是 concerning his son，就是说，关乎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介系短语啊，也就是说，他是继续说明这个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样一个语言表达，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讲的是说，福音是根植于旧约的应许，旧约所有的话都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从这样一个所谓的 NASB 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那接下来两个并列的 who，就是这个从句，把福音的内容完全定义在耶稣基督身上。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他真实的进入人类的历史，也关乎神借的复活对他身份的一个终极的宣告。好，也就是说，福音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很清楚地表明，福音就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是旧约所应许的大卫的永远的国度的理想的君王，他就是弥赛亚。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他被高举成为万有的主，将生命赏赐信靠他的人，并将圣灵赐下，彰显他的能力和权柄啊。因此，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的开场白，它不是一个礼貌性的寒暄啊。那这么一段经文非常丰富哈，大家其实在读的时候呢，可以就好好花时间去读来理解来理解这段经文哈。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一个神学的序言。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后面整卷的罗马书呢，它不过是不断的展开这七节经文所表达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的第8节，1章8节到15节，保罗就说明他要去罗马。8节到15节，就保罗就说明他要去罗马的原因。一方面，他要教导和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生命上要长进，在信心上坚固。那另一方面呢，保罗也表明他的责任和使命。他渴望将福音传给他们。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用一个欠债的这样一个概念来表明他对福音的负担和迫切感。好，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希里尼人就是希腊人啊，那时候那个希腊人的这样一个翻译指的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讲希腊话或者是说崇尚希腊生活方式的外邦人，也就所谓有文化的人啊。那在这里面呢，就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所谓的文明人哈。那话外人呢，就是相就是那一对对立的那一面，就是指的是没有受到希腊文化熏陶的人，那在这里面就代表所谓的野蛮人那另外就是一方面，这可能是当时的罗马教会的一个信徒的组成身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保罗以对比的方式，他说希里尼人和话外人，就是说，无论你是怎样一个文化的背景聪明人或者愚拙人，来涵盖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好，那么接下来的16节到17节是罗马书的主题。那首先，保罗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背景的一些了解。好，我们要知道传福音就是传拉撒勒人耶稣。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章，我们就会知道说拉撒勒是在当时，即便是犹太人而言的话，都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所鄙视的，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民族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又是二等公民，也是被一般的罗马人所歧视啊。那耶稣被罗马人被钉死在十字架，那十字架本身又是一个耻辱的象征，而就罗马教会而言，他们是处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可能他们这种感受可能更为强烈啊，传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可能会受到控告，好，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就可能会有人会心里觉得就是说就是会有这种所谓的一个羞耻的感觉哈。那么保罗就接着说，他说我为什么不以为福音为羞耻呢？传福音为羞耻为耻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啊，神的大能带来救恩，这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给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这里面就是用希利尼人来做代表啊。这就是说，神的福音是为着万国万民的，而福音对每一个相信的人，他都有一个拯救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需要搞清楚。那通常讲呢，神的义呢？指神公义的属性、品格以及与神相符合的作为，比如说，神的公义，神对他立约的百姓的信实啊。那神的义也可以指神公义的拯救，神要在地上建立公理和正义。那他出于神出于立约的应许和忠诚，他呼应他回应他百姓的祈求，他施行拯救啊。但是在罗马书的上下文当中，神的义是指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信心，啊，在末世末代，神的公义已经显明，救恩已经预备，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那一个人呢，他可以因着信而得救，就可以得到一个称义的地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啊。那么称义的反义词就是定罪啊。那称义和反义和定罪呢，哦，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在，法官在法庭上的一个宣判。好，那所谓的称义，就是说，指的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所带来一切的控告，神在法庭上宣告说无罪啊。那因为罪的代价已经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代为付清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的义就算在我们身上啊。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经历神的义啊？那就是完全是靠信心。义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一个修辞的表达。那表达的意思就是完全是信心，也就是说，唯独圣心，唯有圣心才能经历神的义啊。那保罗在这里引用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来表明说，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信心。好，那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的一个来源啊，唯独圣心这个。信念启蒙了宗教改革哈，那么在1483年，马丁路德出生德国，他曾经的信仰生活是活在，对死亡和地狱的极度恐惧之中啊，他对罪的厌恶，他对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惧怕，一直在折磨着他。他的金钱，他的对神的关系的追求，并没有带给他所想要的心灵的自由和释放。好，那么在1515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在他自己在教导罗马书的过程当中，他读到罗马书1章17节，这样一段经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神的公义恰恰是马丁路德极为恐惧的东西哈，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什么哈，他神的公义就是说神。必施行审判，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罪啊。那么这样讲的话，神的公义怎么能够和福音联系在一起呢？又怎么说是好消息呢？啊，对马丁路德来说，好消息难道不应该是说神不施行公义，他不审判罪人吗？哈，其实如果我们读马丁路德传记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内心的挣扎和的一个心路历程。在他的思考当中，他就认识到这段经文的后半段“义人并因信得救”的这样一个义人的义，并非他们自己的义，而是神赐给他们的义啊。这些人不是通过行义而得生，而是通过信，就是 faith 而得到神的义，而被称义，从而得生。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罪人，神赐给我们称义的地位，我们被免去罪债。免去因着罪而带给我们的死的刑罚，从而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就靠着信心就得着称义的地位哈。因此呢，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救恩不是通过人的善行啊。那这样对一个对神恩典的认识，使得马丁路德得以释放，神的义不再是一个惧怕的来源，而是神，而是神，他他，而是恩典的开始。那么之后我们就看到，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信心的表达，就是五个唯独啊，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所以呢，就是1章16节、17节，表达了保罗对福音的迫切，也反映他对福音的信心啊。 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带给人救恩。哈，这两节经文呢，就是启发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宗教改革，也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仰生活。那么紧接着后面这段经文，特别是说18节呢，我们就看到它是回应，就是前面的直接回应前面的16节到17节啊。为什么神的义必须在福音上彰显出来？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敬虔、阻挡真理的人身上啊。那么什么是神的愤怒？神是圣洁的，神不能与罪妥协，神不能容忍他的创造被罪所破坏，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神因他公义和圣洁的本性，他一定要将罪毁灭啊！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人类现今的生活和经验当中，并且不断的显明啊。那么神的愤怒是向什么样的人来显明的？就是这些这里所指的不虔不义的人。那接下来的19节到32节呢？它基本上就是用来说明，就是18节，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不虔不义呢，就只是那些不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不承认有神，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将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这是人类罪的本质，他们不虔带来不义的生活。那么保罗在19节、20节里面，他就首先说明为什么神的愤怒是合理正当的，因为神透着人的良心，他创造的次序和人的历史来启示他自己。神借着他所看见的、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将看不见的神的无限的能力和属性显明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普遍性的启示。当人拒绝这样的启示，人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那么接下来就是21节开始，保罗就列举人为什么无可推诿啊？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义的生活啊。21节到27节列举的是人弃绝神明明可见的证据，这里面就清楚地给出人在罪中一步一步的沉沦哈，就是当人拒绝把神当作神啊，拒绝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就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就是21节到22节的内容。然后呢，就是23节、25节告诉我们说，人对神的认识就因此堕落，而堕落之后的本质就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结果就是以偶像代替神。那么就是他们就产生有个错误的道德，他们在错误的道德当中放纵罪恶，在罪恶的生活中沉沦啊。人在这样一个悖逆和犯罪当中，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段经文，它有3个任凭，24节、26节和28节啊。那任凭这个词，如果大家对旧约，就是有所印象的话，任凭这个词在旧约还有在新约的经文当中，都有多次的出现啊。那我们这里面就不展开讲，就是在旧约和新约它这样一个它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单从罗马书这里看的，任凭它是指人沉浸在罪中，神不仅仅是放弃，不加阻止。任凭他如此活在罪中，而且神主动的把人交给罪，好像是主动的推一把，使人在加速在罪中越陷越深。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为什么保罗对福音有一个急切感。啊，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就是，18节到3章的20节，基本上可以分为这4个段落。那18节到32节谈到世人的活在罪中，因此呢，他们不能免于神的愤怒和审判。啊，那这段论述是比较针对是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那是2章17节到3章8节呢，是针对犹太人的罪。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既不能靠律法，也不能靠割礼，使他们免于神的愤怒和审判。啊，那最后就是3章9节到20节呢，是针对所有人，是对罪的指控的总结哈，那么中间我们刚才就是没有讲中间的2章1节到16节，那这样一段经文所谈到的是神公义的审判和原则，那这在整个结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2章1节到16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内容，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那这段经文前5节里面，就是他就谈到说，那些论断人的要被定罪，因为神照真理审判所有的人啊。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将 论证的矛头从外邦人转向那些自以为意、那些站在道德高处的犹太人。他说，无论是谁，只要论断别人，其实就是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论断的，你自己也在行啊。那这里面大家有时候会对这个所谓的论断会有些困惑哈，就是首先曾经要到底要不要我们对是非善恶有一个判断的能力呢？当然要，这毫无疑问，神要我们对是非对善恶有一个判断的能力啊。那么这里的论断呢，并不是并不是说就是并不是说去。对于出于神圣洁和公义的这样一个不认可，这里的论断是指那些自以为意，站在神审判的地位上去定别人的罪啊。那这个论断在整个16节经文当中是一个关键词哈。那这个词在比如说12节到16节呢，它的审和十二二章十二节和16节的审判是同一个词，就说你当你在论断人的时候，它其实本意说你在审判他人啊。好，我们知道审判就是神的权柄哈，我们人并没有这样一个权柄，并且呢，人不像神那样有一个全备的知识去了解人的内心和动机哈，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可去审判别人，不可去论断别人，特别是所谓假冒为善的论断哈。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会提出一个论断的问题呢？或者说保罗在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啊？很显然。啊，保罗在这里面是特别的针对犹太人啊，为什么？为什么会他会特别针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自视为神的选民，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自以为已经得救，因此呢，犹太人一向认为自己得天独厚，他们论断和轻视外邦人，他们认为外邦人不认识神的法则啊，过得不道德的生活啊，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只论断别人的罪，而看不到自己的罪。保罗这里面也就。只告诉犹太人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并没有区别，他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我们就把整个16节这样一个神的审判的原则，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里面就是这16节经文里面谈到审判是按照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是根据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实际的状况，全部的事实，而不是靠外在的身份啊。神的审判将生活中隐秘的每个方面都显示出来，无论是思想动机，包括良知的见证。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一个公平审判的基础。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是公义的。神的报应和祝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大家会1章16节说，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和救恩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先后次序。在论到末世的审判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先后的次序。也就是说，神先给谁好处，也先追讨谁的债，因为神不偏待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它里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对行善之人报以永生，对作恶之人的报应是愤怒和审判。在律法之下犯罪的犹太人将按照律法来受审判啊，那没有律法而犯罪的人将以内在良知被定罪啊？为什么？因为神将他的道德律写在人身上，使人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当人作恶的时候，人的良心就会。指明他的错误，让人心里自责啊。那我们可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有没有人能够通过良心的审判而得着拯救呢？啊，为什么？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好，那么就是大家。在读1节到16节的时候，大家也请注意，就是保罗在这里呢，把犹太人放在与外邦人同样的立足点上哈。那虽然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赐给他们律法，启示他们，告诉他们当行的路，但犹太人并没有比外邦人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因为神在创造之时，就把他的律法的要求写在人的心上啊。 然后就是当就是前面这16节经文就是列举出这样一个审判的原则，那7节到29节呢，就特别的针对就是犹太人那其实他所挑战的是犹太人这样一个传统的信念啊，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百姓，是有别于其他的民族。他们跟神有立约的关系，神赐给他们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并且赐给他们摩西律法。所以呢，他们认为拥有这两样的特权就可以免于神的审判。如果违背律法，他们可以通过献赎罪祭来成为罪的刑罚的代替。哈，这基本上是合乎旧约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如果我们读诗篇的147篇19节到20节，他就表明以色列民族与外邦民族不同之处。他将他的道德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都要称许耶和华。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好像的确是有一个他的独特性、独特的地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犹太人他是特别被神所拣选，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他必然在神面前称义。犹太人被拣选，要成为神的管道，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这一点可以从哪里看到呢？那这一点可以清楚的从亚伯拉罕之约可以看出来，大家可以去读创世纪12章。犹太人特别的蒙福，因为神赐给他们律法来启示他自己，他们借着律法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他们知道如何活出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悖逆成为失败的见证。他们传讲律法，但他们活不出律法的要求啊。因此，犹太人因着律法而骄傲，也因着与神特殊的关系而夸口。但是呢，这些并不能够使一个人，一个犹太人称义，免于神的审判。在这里面，保罗就要。就是他就要就是要正面的触及犹太人最核心的一个宗教的标志，就是割礼。那么什么是割礼？割礼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记号，这样呢，他们就有份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立的约，也就是在约中蒙福的凭证啊。这是在创世纪17章的内容。如果他们行律法，那么割礼对他们有益；如果他们违背律法，那么割礼就与他们无益。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他们就像这些没有律法、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一样，都在神的愤怒之下。换句话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有割礼就是得救的确据，但是呢，神审判人是看他是否行出律法的要求，而不是看割礼本身可以保证他们可以得救啊。换句话说，得救是在乎按照旧约这样一个律法的要求，得救是在乎是否遵循律法、活出律法的意义。那么，这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论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论述告诉犹太人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有没有割礼不是得救的关键。所以2章13节说，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好，那么在这里面，保罗是不是要提供一条得救的途径，是靠律法得救呢？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神选民的身份而拥有律法，并不因此使人得救哈。然后呢，在就是28节到29节，就是2章28节到29节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神学高潮。保罗用圣灵和遗文，就是律法，就是圣灵和律法形成一个对比，就是把新旧的两个世代形成对比。旧的世代就是律法统治的世代，新的世代是圣灵工作的世代。真正的敬虔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那这样一个内在的实际，比任何外在的宗教仪式都更为重要。那么，经历这样圣灵工作的人，才是神真正的百姓啊。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展开的阐述啊。那到目前为止，大家是不是还可以跟上？因为罗马书本身是一个它的整个逻辑发展非常严谨的一段书信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神面前有罪，所拥有的律法，犹太人所拥有的律法割礼都被贬义了，还用的原词是这样，那么做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 既然犹太人，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有罪，犹太人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因为就犹太人和他所尊崇的律法的遗文和割礼在这里都没有意义。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啊？犹太人和外邦人相比，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优越之处呢？啊，如果割礼不是他得救的一个真正的没有得救真正的意义，那么为什么神又将割礼赐给犹太人？这个割礼本身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啊，那么第二点就是神的信实，表明神委身，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那么作为犹太人，也就是神的选民，即便没有信守神所立的这样一个约，哈，那么神是不是也不会废弃他的信实呢？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主要是讲说，以色列人的不信实，难道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吗？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反正也不会废弃他的信实啊。然后就既然神施行审判，是因为人有不义，那么当神审判责备人的时候，就显为公义。那么人的不义，难道不正好给神一个机会来彰显他的公义吗？这样说的话，人的不义不也有他一个所谓一个正面的用途吗？哈。因此呢，神不应该来降怒来责罚人的不义，否则就显明神的是不义的了。那么最后就是人的虚妄成为神的信实可以彰显的机会，因此呢，使神的荣耀更加显明。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把我们当做罪人一样来审判呢？那这些问题的本质，他们都是质疑神的公义。那这些问题呢，也就是3章1到8节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你仔细回答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它都跟前面的问题答案都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连接。大家可以好好去想想看哈，可以好好读这段经文。那基本上呢，就是保罗他并没有否定犹太人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独特的位置。神将他的圣言，就是圣经和恩典的应许交托他们，他们被神所信任，作为神特殊启示的管家、监护人和捍卫者。承担着向万民彰显神心意的责任，但是这些特权是责任和托付，并不能成为他们在审判当中免于定罪的护身符。神始终是公义，并且是信实的，而人的责任在于对神的恩典做出正确的信心的回应，而并不是利用恩典作为犯罪的借口。然后就是3章9节到20节，就此做出一个结论：所有的人都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所有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这里在罪恶之下，不仅仅使犯了罪，更意味着被罪所捆绑，受到罪的权势的辖制，成为罪的奴仆，完全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啊！罪是宇宙性的，人类的是完全的堕落。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被罪所触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品格都被罪所污染。所有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律法的功用是使人自罪，也就是说，无论是依据摩西律法，还是神所创造的自然的启示，或者人的良心，我们都无法持守完全啊。那罗马书就从开始到3章20节这样一个论述，就宣告了人完全的败坏，在神面前彻底的绝望，也就完成对全人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罪的指控。这就是一个救恩的背景，而且在罪面前，律法不能成为拯救，这就将所有的人都带到救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律法之外的，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救赎。恩典的救赎。那么3章21节开始，但如今就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它使得前后文形成一个对比。那3章20节的结论是说，没有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3章21节，但如今就是在律法之外有另外一种情况哈，之前的世代是罪所统治和支配的世代，世人在罪的权势之下受辖制，被律法所定罪，无力逃脱神的愤怒，我们就称之为旧的时代。但如今的 的世代是新的世代，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世代。啊，所有以信心回忆救恩的人，就是从救恩的世代进入新的世代，就领受神所赐的新的生命，就不会被罪所辖制。因此呢，神的愤怒支配旧的世代，但如今的世代就是神的义、神的救恩作为支配的新的世代。因此，我们就看到3章27节到31节这段经文，是对1章16节到17节所提出的福音的阐释，福音的解释和阐述。他告诉我们说，神为解决罪的问题所预备的救恩，以及我们如何取得神的义。首先，3章21节、22节，他宣告说，神称为人为义是在律法之外，是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在22节到26节来解释和说明3章21节到22节，就是前开始的2节经文，神的义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来加给人。然后呢，在27节到31节就提出称义是按照信心的原则，而不是看到，就是善行或者是积功德的原则。也就是说，既然称义是因信而不是因行律法，靠行为，人就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因为啊，然后他就提到说，神只有一位，因此呢，称义的道路也只有一条。犹太人他们是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没有受割礼。那么，无论是他们是否受割礼，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因信可以称义。那么接下来的第4章，它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例，来进一步阐述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啊。保罗以亚伯拉罕为例，来说明人的行为不能带来义啊。保罗他首先他否定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和命令、纪律、法度啊，这是在创世纪26章4到5节的经文。那么犹太人就以亚伯拉罕是靠行为称义的一个，把它看为是一个靠行为而得以称义的典范。保罗在这里引用创世纪15章第6节，指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应许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神就称他为义。那么既然称义不是因为行为，那他是不是要至少是跟割礼有关系呢？这就是对，我们知道，这就是对犹太人特有的观念。他们认为割礼是神选民的身份和得救的确据。好，这里面他就是从一个时间来作为所谓一个考据哈。从时间上看呢，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在前，亚伯拉罕收割礼在后。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创世纪15章那里面写到说，亚伯拉罕是在他是先被称为义啊，一段时间之后，在第17章才提到说他受割礼哈。那这两件事情，他称义和受割礼这两件事情相隔的时间大概有14年以上。如果我们看一些经文来作为一个考据的话，这就表明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所以呢，割礼并不是称义的条件，只是称义之后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是印证他因信被神算为义，而不是相反。好，那大家其实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和受洗有没有关系？好。那么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前面就是这样的4章前12节1到12节，它阐明信心和行为以及割礼是没有关系的。那接下来的13节到25节，就把同样的一个原则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救赎历史的框架里面。他要回答的是，既然称义是因着信，那么神的应许以及应许的成就，是不是要靠我们行出律法上的义呢？啊，大家可以好好想想看，就是，既然因信称义是因着信，那么神的应许以及应许的成就，是不是要靠我们行出律法上的义呢？那么在创世纪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神 他自己经过立约的祭物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哈。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一个古代近东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去了解，那立约的双方都要经过这些劈开的这样劈成两半的祭物，那表明双方都要承担契约的责任。但是神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只有神他自己经过立约的祭物之间，也就是说，守约和成就约的责任完全是靠神他自己。所以，从救赎历史的根基来看，亚伯拉罕之约是单方面的，是恩典性的，是无条件的应许。而且，神在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之后，过了400年，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为奴之地之后，才赐下十诫和律法。也就是说，在赐下律法以前，应许是在赐下一呃，就是。应许是在赐下律法以前啊，这就表明神应许人不是因为人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信而得的义啊。如果应许是靠着律法而来的，那么应许就会落空。但应许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是这样一个光景哈，但是既然应许是本乎恩，因借的信，那么应许呢就不靠着人的行为哈。那既然是依靠神的信实，是由神来负责，那么应许就一定会成就。那这一章的最后，就把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例子应用在今天的信徒身上。亚伯拉罕因信得以称义，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持有和亚伯拉罕相同信心的人，也都被算为义，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信的人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这就是第四章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五章1到11节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不是一个解决罪得赦免的问题，而是更是把我们带入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当中。我们就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就以神为我们的喜乐，我们就在可以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好，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所谓的盲目的乐观，而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所经历神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因为神所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哈。这里面他用的浇灌的这样一个比喻的方式，表明神的爱是极其的丰富，就像倾盆大雨一样浇透在我们全身哈。这不是因为我们变好了，配得神如此的爱，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而且是在我们还在活在罪中的时候，还在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这就是因信称义，神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5章12节到21节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救恩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和确据，因为我们已经从属亚当转到属基督啊。那12节到21节的内容可以基本上高度概括为两个代表的一个对比，也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与主耶稣基督对人类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人活在罪中。我们经历痛苦和死亡，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祖先亚当的悖逆，他把罪和死亡带入这个世界，因此呢，使得全人类都陷入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但是神并没有让罪和死亡成为我们人类最终的这样一个结局，就像亚当一个人的悖逆带给全人类罪的诅咒，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完全的顺服带来更大的改变、更大的冲击。他所带来的是带来一个更为丰富的恩典和生命。那凡是接受这恩典的人，都能够被神算为义，并且获得永恒的生命啊！我们就看到5章12节到21节，他反复强调一个对比：亚当所带来的是定罪和死亡，基督带来的是称义和生命。亚当的影响是真实的，但是呢，基督的影响更大、更有力、更彻底。保罗在这里面就阐述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站在其中一边，无论是在亚呃。不是在亚当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或者是属亚当的人。如果你是属亚当的人，就活在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属基督的人，就活在恩典和生命的权势之下。好，那么我们就看到，就是在罗马书的，就是这些前四章内容里面，就是我们保罗主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如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啊，世人都在罪中，无法靠律法和善行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人因此呢，在神 因着罪的缘故，在神面前处在被告的地位，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死而复活，成就了这救恩，显明他的义，使人可以因信得以称义，并且与神和好，得到生命和盼望。那么到了第五章，就向我们宣告啊，对不起，我稍微看一下，我有没有页。就是信到第五章，就向我们宣告，信徒已经脱离定罪，站在恩典之中。我们从前是属亚当啊，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死亡成为我们的结局。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属于基督，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基督，活在恩典和权势，恩典和生命的权势之下。好，对不起，我稍微把这个第五章看看。那么，既然我们因信得以称义，罪得赦免，就是恩典丰富又充足。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现实和尖锐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因着信得以称义，罪得赦免，恩典丰富而充，恩典丰富，既丰富又充足，那么人是否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呢？律法在信徒生命当中还有什么？信徒生命当中还有什么位置呢？而我们真实的属灵的挣扎，应当又如何去面对？哈，那基本上就接下来经文要去回答的问题。那这几章经文呢，就把已经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带进到信徒真实而又复杂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中。那么就是第六章的两个段落，就是1节到14节，还有17节到23节，基本上回应它分别是回应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信徒是否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是恩天显多呢？好，大家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合理哈？这个逻辑上能不能成立啊？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但是我们知道，罪的后果和恩典的代价之后，如果我们继续活在罪中，这就是一个荒谬、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所要回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信徒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人可以随意犯罪而不必担心后果呢？大家想想看，这是否合理啊？那基本上这些这基本上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就第二个问题，它是从前一段经文的一个结论自然而然引出来的，因为在6章14节，保罗刚刚宣告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这句话如果理解为恩典取代一切的约束的话呢，就会可能会被别人误解为对犯罪和自我放纵的这样一个许可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两个问题，大家看这两个问题有什么相同之处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两个问题，它都是延续第五章的罪和恩典的这样一个论述，就是讨论犯罪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啊。其次呢，他们都是针对前面有关恩典的论述产生恩典的论述呢产论的论述的产生，而有一个困惑，这些有关恩典的论述似乎是认可或者允许，或者说为我们可以犯罪留下空间，以甚至是鼓励犯罪啊。毫无疑问，保罗的回应是强烈的否定。那么对第一个问题，保罗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既然已经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旧的生命就结束了，我们就在罪中，在罪上就死了，我们就不可能继续活在罪中哈。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的新生命就开始了，我们就活在圣灵所赐的大能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就要过一个与恩典地位相称的圣洁的生活。那么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呢，是建立在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上，就是罪不再做我们的，罪不再作王统治我们啊。就比如说一个人跟比如说一个人跟你说，他说你要做我的奴隶哈，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首先的反应可能是说，就是他说你是谁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哈？所以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已经是自由之身，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事实哈。要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不单单是罪得赦免，而且我们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说，如果一位王子哈，如果他的我们知道一位王子就是他的身份尊贵而富有，但是呢，如果他活得像乞丐一样以乞讨为生，那么就无法体会和经历这个身份所带给你的荣耀、权柄，当然包括责任啊。所以我们要把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得救的事实，恩典的事实，要把这个事实变成我们一个真正的拥有，变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经验。所以保罗就是呼召信徒不要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要把自己献给神啊。那么对于第二个问题，保罗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保罗在前面的论述当中，在4节里面宣告说信徒已经不在律法的统治之下，而是处在恩典的管辖之中哈。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看呢，如果失去了摩西律法的规范和约束，人可能就变得肆无忌惮，甚至被鼓励去犯罪啊。因此呢，保罗针对这样一种可能的错误的推论呢，进行一个严厉的驳斥。保罗在这里面呢，以炉火的比喻来说明，但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好像我们是可以选择是否犯罪，但事实上，每个人在选择。就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选择我们的归属，要么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亡；要不做顺服神的奴仆，结局就是以至于成圣。啊，恩典并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所谓一个无主的状态，而是把人从旧的主人，就是罪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归给新的主人，就是神。所以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的选择要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属灵的一个现实，一个地位。但是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一个现实的张力，就是我们信徒已经得以称义，但是呢，我们会仍然经历内在的挣扎。律法虽然圣洁，但却无法赐人生命。只能更加显明人的无能，好，这就是第七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哈。那么第七章一开始，它以律法中，法律婚姻的原则来说明我们和律法以及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啊。这里面他就说，女人有了丈夫，那丈夫还活着，那么他们的婚姻呢是被法律所约束的哈。所以呢，当丈夫活着的时候，如果这个女人和其他男人有了一个夫妻关系，那这个女人呢就被称之为淫妇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那么这个女人就脱离了这个法律的约束，她就可以合法再嫁人啊。当然，你可以把这样一个男女的角色互换，但是意思是一样哈。大家，我想大家理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哈。那么保罗以这样一个婚姻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向罪死了，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就终止了。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归属于基督。而且在这个新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有能力过义的生活。然后保罗就谈到律法，谈到律法与罪和死亡的这样一个关系哈。
Okay, I turned Wi-Fi.
好，我们先回顾罗马书前六章有关律法的一个主要论述啊。罗马书前六章就是。有关律法的主要论述基本上指摩西律法，而且基本上都是律法负面的效果啊。比如说像3章19节到20节，律法叫人知罪，使罪人被定罪，因为律法显明神的标准啊。3章27节28节，保罗论到人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靠律法靠遵循律法。那4章13节到15节，整个上下文是谈神的应许，而神应许赐福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遵循律法，而是因信称义。而且以亚伯拉罕为例，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那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哈，因此呢，保罗就进一步说明说，律法是惹动神的愤怒，因为有律法就显出过犯来哈。然后5章20节，他讲说律法是外天的，目的是叫过犯显多。那16章14节到15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还有，我们就接下来要谈到的，就是第七章开始的，就是刚才谈到的七章这开始这样婚姻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活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因为我们已经从律法当中得释放了。但是呢，就是这些对律法的论述，也会。因此，使我们对律法产生困惑哈。那接下来的第七经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提到说， 当音律发生的恶语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律法是罪吗？这律法是罪吗？哈，这个问题如果换一个方式来问的话，他的本意是什么呢？他说，律法的本质是邪恶的吗？他的本意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本质是这样的：律法的本质是邪恶的吗？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前面所列举的，还这里所谈到的，律法惹起、诱发我们邪恶的欲望。所以呢，他就提到说，我们必须从律法中得释放，才能真正属于神，并且得出生命的果子。好，为什么会这样？律法真的是罪吗？律法的本质是邪恶的吗？所以我们就这里面看到，就是七章的七节到13节呢，就讨论了律法、罪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哈，当然，保罗驳斥律法是罪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推论，他明确的宣告，律法和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并且是良善的，因为神颁布的律法。律法反映了神圣洁的本性、公义的要求以及良善的旨意。那么，律法把罪的本相揭穿，罪的本质是悖逆神。因着律法，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啊。比如说，如果不是因为律法明确规定不可去贪心，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些隐藏的却真实存在的悖逆欲望。因此呢，律法它不仅在理性的层面是让人认识罪，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实际的经历当中，使人亲身看见自己里面的罪啊。那么，真正的问题不在律法，在于罪啊。罪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具有目的性的。罪会趁着机会，借着良善的诫命，在人心中发动，引诱人去做违背律法的事啊。原本律法显明神良善的旨意。但是罪却把律法当成工具，激发了人内心原本潜伏的这样一个悖逆。那么这一点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难理解哈。我们看到，就是有些事情它在没有明确的禁止之前，人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一旦出现所谓的不可以的这样一个禁令的时候，人内心反而会生出想要去做的这样一个冲动。好，就像我们举个例子讲，就像大人对小孩说，他你不要玩火哈。那这个命令本身是出于善意，但却可能激起小孩心里面这样一个欲望，反而去怂恿他去玩火。在人还没有意识到律法的定罪和要求的时候，罪好像是一个处在一个所谓的冬眠的这样一个沉寂的状态。人往往自以为在属灵上是活的，甚至是自义的，自我感觉良好啊。然而一旦诫命来到，罪就借着挑起人内心的欲望和抵挡，去引诱人去做违背神律法的事。那是罪的代价就是死哈，因此呢，律法是神的恩典，律法指引人去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人一生可以活在神面前，得享神所应许的祝福。但因着人肉体的软弱，律法反而陷人于死境。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啊。神界的诫命引诱人，使人心中犯罪的欲望被惹动，以至于悖逆神而被定罪。就像在创世纪里面开始的时候，神引诱夏娃悖逆神的诫命一样，因此我们就看到，罪与律法为机会，把神对他百姓美好的旨意来作恶，惹动人的恶语，使人来悖逆神。因此呢，罪显明真是罪，因为罪利用良善的律法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就是叫人来死。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靠自己过一个能够胜过罪，靠自己的能力胜过罪，过一个圣洁生活呢？那接下来在七章的14节到25节，保罗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实而痛苦的属灵经历。通过保罗这样一个自画像，来深刻的描述信徒在渴望行善却无力胜过罪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内心的挣扎和属灵的困境啊。他描述的这样一个信徒，他知道。这个信徒他知道律法是好的，他知道律法是反映了神的圣洁的标准。他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他也愿意行善，却一次次的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把愿望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在罪的权势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啊。那么正是这样一种落差， 带给人一个极其痛苦的信徒极其痛苦的属灵的体验，就是意志，我们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脱节哈。那保罗在这里用一个，用一句极其真实的话来形容这样一种状态，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哈。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当做什么，也不在于我们不想顺服，而在于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捆绑，就住在我里面的罪在肢体当中发动，是我们人身不由己的违背良知，做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来。那保罗在这里面就是概括为两个律的交战，他发现信徒里面存在双重的服饰，一方面是心中的律，也就是被更新的人对神的律法的喜爱和认同；另外一方面是肢体犯罪的律，他不断地与心思意念来交战，试图把人重新掳去做罪的奴仆。那这样一个征战，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就能够得胜，这就使人发出一个绝望的呼喊，就是他渴望脱离这受罪与死亡捆锁的这样一个屈死的身体。但是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他并没有停留在一个绝望当中，在绝望当中结束。保罗以感恩和盼望收尾，是指出虽然靠着堕落的肉体，人无法行出神的律，但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预备了救恩。那么这一个结论呢，使人能够彻底的从自我的无能和绝望当中，转而去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基督哈，这也就被第八章关于圣灵的大能与得胜的生活做出一个神学的铺垫哈。当然，在我们一个人生的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不可能只是一次性的经历第七章的挣扎和呼喊，然后进入到第八章的得胜和释放啊。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挣扎当中，我们才能够越来越体会到第八章所宣告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真正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在圣灵里面。好，这就是第八章的内容。第八章一开始，保罗就宣告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福音的真理，就是如今在基督里面就不再定罪了，信徒不再活在被律法和罪不断控告的处境当中，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对罪做了一个最终的审判啊。如今在基督里面。就不再，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有定罪了。这总结了整个前文3章21节到7章25节关于称义与成圣的论述。那么，为什么如今在基督里面就不再定罪呢？因为使人得生命的圣灵之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信徒，使他们得罪脱离罪和死亡的律。律法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无能力，无法脱离救人，无法救人脱离罪。但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也就是说，耶稣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成为罪，他就接受神对罪所当得的，所得到的死的刑罚。神的愤怒，神的对罪的审判，就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使得律法的公义要求得以成全，这就为什么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就律法规定，我们用牲畜啊来代替献祭的人成为赎罪，这样他可以罪得赦免。但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牲畜的血并不能真正的来遮盖我们的罪啊，唯有耶稣基督他一次性的牺牲，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因此呢，律法的意义的要求就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律，呃，神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的身上。那我最后再把就是第八节，就5到8节再讲，就讲我们就差不多算结束了。这两个就是这四节经文呢，它是进一步对比随从肉体的人和随从圣灵的人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随从肉体的人，他们心思意念，虽然被肉体所辖制，他们结局就是死；但随从圣灵的人呢，他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引导，因此带来生命平安，并且呢，他们有圣灵的内助，有复活，有末世复活的盼望啊。好，那大家在这里面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这里面随从肉体的人，和随从圣灵的人的对比，是指那些不信的人和信徒的对比呢，还是指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圣灵的基督徒之间的对比？好，我再把这个问题重复一下。这里面随从肉体的人和随从圣灵的人的对比，是指那些不信的人和信的人的对比呢，还是指这些属肉体的信徒和属圣灵的信徒的对比呢？哈，为什么？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过了哈。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你所在罗马书里面的信息，我们献上感谢。主，求你真理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做启迪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这话语，更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活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主，我们也把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样一个敬拜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感恩的时代，是我们在你面前一切颂赞、一切的敬拜都被你所接纳，成为那馨香的祭。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赵慧老师。
好，大家路上平安。那我们就这样就下线了，我们就。